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常年期灵修，背着十架跟从主。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，
有一大群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：无论什么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、姊妹，甚至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来计算费用，看能不能盖成，免得安了地基不能盖成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：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来酌量，他能不能用10000兵去抵抗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他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谈和平的条件。这样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盐本是好的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或用在田里，或堆在粪里，都不合适，只好丢在外面。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
首先，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两段安息日治病的经文。第13章提到，主在安息日治好了驼背的女人，然后记述了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。主教导要进窄门，和主为耶路撒冷哀哭。第14章提到主在安息日治好水肿病人，然后记述了主耶稣对客人和主人的教导，大宴席的比喻和做门徒的代价。如果把今天的经文与为耶路撒冷哀哭的事件来做比较呢？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共通点，但是当仔细去看，13章34节说，主为耶路撒冷哭泣的原因，原来是因为一批惯常杀害神的仆人的罪犯。今天的经文正是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，跟随基督的代价，就是他们有可能会被杀害的。14章27节说，主耶稣要门徒背着十字架跟随他。今天呢，我们很自然就会联想到，哦，为主受苦，这并没有错。但是我们要留意，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被钉上十字架，因此呢，门徒不会从背起主的十字架的角度去思考的。其实当时的十字架是一种刑具，死囚才需要背十字架的。原来啊，跟随基督的人可能要面对死亡。因此14章26节说，爱主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、姊妹，甚至自己的性命。那这并不是鼓励人离开家人，而是28到33节所说的，门徒要有心理准备，像盖房子和打仗那样，先计算好跟随基督的代价，就是 愿意为主撇下一切的代价。不过呢，这不是消极的。34节说，因为做主的门徒还可以像盐一样，成为世界的防腐剂与调和者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真正跟随基督的人会像盐一样的成为世界的祝福，而不应该是失去味道的。不然呢，最终连在田地甚至粪堆里也用不着。请大家记得，往耶路撒冷之旅的重点是培训门徒。这一段给门徒的忠告，就是主给门徒的教导。而在最后第35节，主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今天的经文与13章31到35节为耶路撒冷哭泣的那一段经文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我在跟随主的路上遇到什么困难呢？请祷告，求主赐下为他付上代价的勇气和智慧。真正跟随基督的人会像盐一样成为防腐剂与调和者，成为世界的祝福。我自问，有做好这样的角色吗？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路加福音14章27节。
常年期灵修，背着十架跟从主。作者于志文，播音李崇恩。2025年8月24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